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么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我们的绘本故事就是介绍国家系列，今天呢是最后一次介绍波兰咯。那下一次花儿姐姐呢会开始介绍不同的内容呢给收音机旁的小朋友听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认识波兰这个国家里面这个绘本呢它会讲到呢古城还有教宗以及呢从未消失的灵魂，光是听题目小朋友一定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样的内容。那花儿姐姐呢等一下会在节目当中啊就读给小朋友听啊，让你用最轻松的方式，就是用听节目的方式，听故事的方式来了解波兰这个国家，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哦。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呢继续介绍绘本波兰里面的内容之前，花儿姐姐要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哦，就是小朋友每次呢你看到一个建筑，像比如说一栋大楼或者是呢一个房子的时候，小朋友你会不会对这个建筑或者是房子很好奇呢？你知道这个建筑或房子它有可能跟我们说话吗？哇，小朋友就说，花儿姐姐你不要吓人了，这个房子怎么会跟我们说话呢？好，其实花儿姐姐要说的啊，就是其实一个建筑或者是房子呢，它都会经过一些设计，那这些设计的人呢，其实他们就会赋予这个建筑有这个生命，也就是说呢，当我们透过建筑师他的一个眼光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可以去了解在这一栋建筑它的背后呢所隐含的这些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呢要透过观察，我们才能够去察觉这些呢衍生出来的意涵哦。像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建于清代的一个城门，那它呢在打仗之后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或者是一所大学它的这个校门口的一个建筑呢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学校的一个意义呢？好，其实建筑跟这个房屋房子呢，它都有可能呢会对我们来说话，就要透过呢它的一些形式，或者是它的蕴含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它被在重现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啊？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讲的这个波兰的故事呢，它里面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古城以及呢教宗。那花儿姐姐啊，就把这个绘本当中这一篇的故事内容呢读给小朋友有听啊。好，那题目呢就叫做古城与教宗。大家一边游览了华沙市区，一边听爷爷介绍了波兰。我已经认识了华沙、罗兹、哥丹斯克和佛罗兹瓦夫几个大城市。
帕维尔爷爷啊，波兰有什么重要的城市你还没有提到啊？
我举手发问。
哎呀，还好你又问我，不然我们差点就漏掉了克拉科夫了。
爷爷笑着说，
哈哈，它是波兰啊发展最久、历史最古老的城市。在1596年政府把首都迁往了华沙之前，这里一直都是波兰的首都。
安娜博士补充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克拉科夫也是少数没有遭到战火破坏的城市。
小淘气，你觉得波兰算是东欧还是西欧呢？
爷爷突然问我。
从地图上看，波兰的位置似乎是偏东边，也可以偏西边，也可以。不过我知道波兰是中欧国家。
咦，爷爷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没错，从民族来看，波兰与东欧诸国都是属于斯拉夫民族。可是波兰并不像其他东欧的国家那样信仰东正教，而我们与天主教深厚的根源又让波兰文化更贴近了西方文明。所以从1989年波兰迈向了民主化开始，我们的确将自己定位为中欧国家，同时也向西方看齐，加入北约和欧盟，期望成为东西欧之间的桥梁。
听完爷爷分析，我总算弄懂了。
哦，中欧这个说法真聪明哎，首都不得罪，两边都是好朋友。
我点点头。
而提到了克拉科夫，就一定会想到已故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是第一位波兰籍和斯拉夫籍的教宗，也是近500年来头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
爷爷的眼里充满了敬意。
他曾经啊在克拉科夫担任总主教，2005年去世，2011年被册封为真福平，2014年被册封为圣。他是所有波兰人的骄傲。
安娜博士也告诉我们，1364年克拉科夫成立了波兰第一所大学雅杰隆大学，它的历史悠久，到现在还完整保留了中古世界的古城建筑。教宗诺望保禄二世不仅是这一间大学的学生，还曾经在这里授课呢。
哇，那这一间的学校一定有老灵魂存在，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也不一定。
安娜博士啊，在克拉科夫有什么东西是又新又酷又炫的吗？
我连忙问。
嗯，我想一下，克拉科夫是在战火当中幸存的古都，它的旧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文化遗产，那里有号称全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也有钟楼与古老的红砖建筑。
安娜博士认真思考之后回答我。爸爸接着说，
我记得啊，克拉科夫附近的韦利奇卡银矿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了，矿坑里有令人惊叹的岩雕礼拜堂，连天花板垂吊的水晶灯也是用岩做成的。小淘气，想不想去看看呢？
哦，感觉很特别，不过克拉科夫似乎没有什么崭新的事物嘛。
我失望地垂下头。
哎呀，古老的事物很重要啊，这也是我们波兰人最重视的，像家庭观念与传统文化都是。
爷爷安慰我。像波兰的复活节这段期间就被称为圣周，会有许多的庆祝活动，例如彩绘棕榄枝，用复活节篮子装食物到教堂接受祝福，再和家人一起享受。而在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一，大家还会用水枪互喷，所以这一天又叫做湿哒哒的星期一。
安娜博士进一步的解释说，男生也会向喜欢的女生泼水呢。
向喜欢的女生泼水，在我们班上这样做一定会被女生讨厌的，我还是向爸爸泼水就好了。
Tonight we had a hardest fight. You're cry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for us.I don't want to lie, but I'm really tired. So I close my eyes and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ll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Thinking that thing, and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You're sad, cause I'm a man. I know they sing too much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Repeat and repeat and never stop. Do you really love me? I can feel your love to me. But darling, I always give you my love. Even I was down, still want to make you happy, made me feeling good. Oh my love, do you remember how I need your love? I'm always be here to be your armsLet me give you all my life, and here we go again.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d, then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哇，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古城与教宗啊，这个波兰的一个现象啊，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呢？其实每个国家呢它都有所谓的历史啊，其实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那小朋友会问花儿姐姐啊，为什么要学历史呢？其实历史它可以呢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一共有四个步骤，而且呢关键时刻会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哦。有人说学历史呢其实有两个大功用，一个呢就是启发智慧，第二个呢就是了解人性。所以呢小朋友，当你呢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四个步骤去培养你的思辨能力。第一个呢就是设身处地，去想想看哦，如果你是那个人，在这一刻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第二个啊，就是去揣摩通透，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不是呢看一次就能明白白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学习啊，去揣摩通透，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再来第三个步骤就是体贴入微，也就是说呢其实情感啊主导了大部分的决定，是最值得重视也是最麻烦的东西哦。最后呢就是洞见表里，也就是说呢其实看事情啊不要看表面，也要看里面啊。也许呢这个历史事件呢它可能表面上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去了解之后，我们发现啊，原来他真正要表达的是很有智慧的哦。好，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知道历史是很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啊，在今天的这个绘本波兰当中最后的一篇内容呢，要读给小朋友听了，希望小朋友喜欢哦。那这一篇的内容呢，它的题目叫做《从未消失的灵魂》，花儿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哦。从未消失的灵魂。下车之后，帕维尔爷爷带着我们东逛西晃。咦，怎么又出现了一座美人鱼雕像，而且跟之前那一座不太一样呢？
哎呀，我们来到的是华沙的古城广场，你看到的就是第一座的美人鱼雕像。其实在路灯或是水沟盖上也可以发现美人鱼石灰的踪影啊。
爷爷解答了我的疑惑。
真的有呢，而且这里的房子好漂亮啊。
我往四周东瞧西看，发现了广场附近的建筑物不但造型特别，颜色也多彩缤纷。
哎，华沙的古建筑有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等各种风格，真美，幸好我没有错过这里。
妈妈又在抒发无法观光的遗憾了。
虽然这里有很多高楼啊，但是呢来到华沙一定要看看曾经啊被德军炸毁的老城区。
爷爷一边说一边在回忆着什么。
可是这里完全看不出被毁坏的样子啊。
我惊讶地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华沙几乎被摧毁，连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城区和皇家的城堡在内无一幸免。安娜博士表情严肃，诉说了沉重的过去。
即使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包括了移居国外的波兰人仍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砖一瓦地重建起华沙老城。
说到这里，安娜博士的口气变得很骄傲。
是故意盖得跟原本的古城一样吗？
我好奇地问。
不只是像，而是一模一样。
爷爷解释，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当时眼看着战火逐渐的蔓延，出于对家乡建筑的热爱，就把古城的主要街区重要的建筑物都做了测绘记录，全部藏在山洞里。战后要重建古城前，有人主张盖出崭新的华沙，可是当古城建筑了记录图被展示出来，恢复华沙古城风貌的想法就获得了大家一致的支持了。重建古城的消息传出，国外的波兰人就有30万人归来，这一股爱国的热潮让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很快的重建家园。这就是战后著名的华沙速度，华沙也因此被称为浴火重生的凤凰城。
哇，波兰人的精神好令人感动啊，
爱国心让大家团结一致真的很了不起。
就在1980年，皇家城堡和旧城区正式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单。
爸爸补充，
重建后的华沙古城还是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吗？
你的问题很好，世界遗产并不接受重建的东西，但是华沙人民保护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精神实在是令人感佩，为所有的古物古城做出了榜样，也对于保护欧洲古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一致的认为列为世界遗产是实至名归呢。
爸爸说的好有道理，有时候精神比实际存在的东西更加重要呢。
我知道了，按照古城模样重建的崭新城市就是融入了波兰精神，拥有了古老灵魂的华沙旧城，这就是答案。
我有把握这次会答对。
答得非常正确。
爸爸竖起了大拇指。
小淘气，你又赢得了下一次出国猜谜的机会了。
哎，小淘气，恭喜你，这真是太棒了，
爷爷也为我高兴。
明天你们就继续认识波兰吧。
我很年轻，我有活力，懂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父上帝，粒粒盘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
好，小朋友，今天的我们的绘本波兰的故事呢就说到这里咯。那么我们的国家系列的内容呢就正式告一个段落啊。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给小朋友呢，在自我探索的时间里面，我们要透过一本书啊，就是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世上呢影响到全球的哲学家。那么小朋友有没有看听过一句话叫做站在伟人的肩上呢看世界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巨人的身上来看这个世界，那你就可以看得比较远，也可以看得比较广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学习就是透过一些呢影响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过去到现在有一些很伟大的，不管是什么家可能是数学家，可能是哲学家，那我们从他的肩膀上呢站在他的肩膀来看世界，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个世界啊。好，所以呢今天节目呢花儿姐姐就把这波兰的故事给讲完了，希望小朋友喜欢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